是我，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6月29日星期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Be not afraid, it is 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9。让我们仍然保持站立一会儿，在神面前低头，让我们心也服服。当我们低着头心也服服的时候，我想知道那你们是否有什么需要想让神以某种的方式或为了某件事而纪念的，那如果有的话，那只要向神举起手来，那神能够明白，他知道每一个的举动都是无限的。那当我们祷告时，只要把这个放在心里边。天父，我们把这视为生命中极大的荣幸，能够来到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从神的灵重生的教会的面前。今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那必须得是这样的，神应许了。我们也被教导说，随着日子开始接近末了，我们不该向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放弃聚会，倒是要彼此聚集。我们也被教导说，我们跟基督耶稣一起坐在天上，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他的身体，因此我们现在就与他在一起，在他的复活中跟他一起复活，活在他的面前，知道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主啊，今晚这里有举起的手，你知道在那手下面的心里的是什么，你此时把请求持定在心里。神啊，求你垂听并应允他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着应许，这应许信心就是确信应许必会赐给他们。主啊，拯救每个失丧的魂，带回每个被盗的人，医治每个生病的人，将荣耀归你自己。现在我们面前摆放着手帕、布料、圣经。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污秽的灵、疾病就从人身上出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圣徒保罗，但也仍然是同一位神、同一位耶稣。我们也被教导说，有一次以色列人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就是从埃及呼召出来的神伟大的教会，在他们履行职责的路上，红海把他们与那地隔开了。神通过火柱用愤怒的眼睛俯瞰红海，有样东西挡住了神百姓的路，阻止他们去往应许之地。于是海害怕，水就向后翻滚，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去了。你是与摩西同在的同一位神，是同样的火柱，同样的神。当你俯瞰这些记号时，主啊，当他们被摆在病人身上，神的不是借着火柱，而是透过耶稣的血俯瞰，并知道因主受的鞭伤他们得了医治。你在道中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让撒旦的能力，就是使他们失去健康的那个能力，让撒旦害怕并且离开，愿他们越过并进入有健康有力量的地图，并在那里快乐的服侍神。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在大能中来到，当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我们的心时，运行在我们身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愿主永远的祝福你们。那今天下午我正式得知明天早晨有传道人早餐会，那我为有机会与弟兄们见面， 并能够交通而感到高兴。你知道，吃饭是件很特别的事，可以带来交通。那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那它就是那样的，才能够带来交通。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即将离开地上的生命，进入到那值得称颂的永恒的维度时，他想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饭，那他就借着预言选择了一间屋子。他说，你们进的城会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走来，那你们就跟着他，来了去哪儿，你们就对房主说，你们要租那个房间。那于是耶稣就与他们聚集，那吃饼喝葡萄酒，在离世之前跟他们交通。那我们与弟兄们一起时也是这么觉得的。那当我们进入到一座城里，那现在接近我们就要分别的时候了，那我们想彼此有一些的聚集交通，来表达我们的感受，还有彼此的感恩，为彼此祷告。那因为确实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方。我们需要基督徒，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的需要对方。那我们信任神会应允祷告，并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那明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会向教会向会众传讲一个救恩的信息。那明天晚上把没有得到基督的和被盗的人带进来，那让我们对他们传讲神以及如何回到基督那里。很多人拿着祷告卡，那在离开正城之前，我们想为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的病人祷告。那即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边待上一个月，那我们会这么做的。那这是我们来这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为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祷告。那神一定会提供一条道路，我们会接受的。那我们只是照我们感觉到被引领的道路来走，那所以呢，永远是最好的。我们将我们的信息保持在像婴儿、像小孩子一样的形式，那没有进入到深奥的神学就近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那不想让你们错过这信息。那我们想把它变得简单，让小孩子也能明白，那就像一出小的戏剧一样，那但是它依然是绝对符合圣经的是真理。那但是当我们对神职员讲到时，那就要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对他们来讲，那用另一种的方式来就近他。那或者是那些的圣徒们见过这种施工，那一直围绕着他，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在这里我们尽力学的简单，那这样就没有人会错过。那我觉得圣灵告诉我这点，在圣玛利亚要这么做。那相信我们离开之后，那教会会经历一场的复兴。那我祈求神丰盛的祝福你们。那在圣玛利亚使你们成为世界之光。那所有这些这么好的人，那所有的宗派，那我们都是人，我们吃同样的食物，我们都爱我们的妻子孩子们，我们都是基督为之而死的人。有时宗派主义那是我们出现了一些的隔阂，但是那我们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可以越过那些的墙，那看到另一边的弟兄姐妹，并扩张我们的帐幕，那把他们接纳下来。那只要因为这是我们想做的方式，为每一个人，基督受死是为了拯救每一个失丧的，那不管信条对他们做了什么，那这始终是我对人们所采取的态度。那做基督的公仆，服侍凡愿意的人。那我来这里是为了服侍，那他并没有让我给接受祷告的人画任何的界限。那他从来没有说这些是为了公会的不要为他们祷告，那些是天主教的不要为他们祷告，只是说去为生病的孩子们祷告。所以就是这样，那是我想行事的方式。这是为什么我不对任何人选边站，那我只相信这道，完全持守住这道。那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知道这道是正确， 那必须是正确的，行，那不要对他加添任何的解释，他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读，然后说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承认。那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东西，那就像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英王经里面用的是表白，但表白和承认是一回事，行，那所以要承认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说同样的事，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就是在承认，行，那么在承认他所说的同样的话，那么在承认那是法庭上的模式，那就必须得说同样的东西，那我是那像我的大祭司，那因为他坐在全能者的右手边为我所承认的代求。孙立桥，在神为你做任何事之前，你必须先相信并承认他，否则他就无法运行，一件事也不能做。我告诉你，难怪人们害怕神的医治，那不是怀着敬畏还有弟兄之爱怎么说的，有太多被称作是神的医治的骗局了。孙立桥，这个把人们吓跑，那只要记住稻草儿放在什么地方，在最好的苹果树下，没错，那总是一张饭票。那如果你想在果园里边找到最好的苹果树在哪，只要找到那些球杆啊、棍子、稻草等所在的地方，人们想方设法使其他的东西远离那棵树，那正是魔鬼所做的。那记得多年前有一次，那我在这点上学到了功课。那多少人知道土拨鼠是什么？那你们来自肯塔基什么地区？那里有一个坑，那我种了一些，它真的是它的名字叫土拨鼠，那我们叫它地鼠，那它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为它遍布全国，那它是一种很不错的小动物，小素食主义者，但它同时也是个卑鄙的小东西。有一天我在种一些的白凤豆，那所以那我把白凤豆种下去，那还没等我把它们种好，那小土拨鼠那就会一排排的过来把他们都给吃光了，然后再回到洞里面去坐在那里，我才在剔他的牙看着我，于是我想我要吓唬一下这个小东西。那所以那老师说我，那我妻子坐在这儿，他可以告诉你们我真是个艺术家，你知道，那我给自己画了一幅可怕的脸的画，那反正我画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可怕的。那所以我那谢谢你提醒我，画了张那脸很大的画，放了些白饭豆在一个布袋里边打了个结，那往地里边钉了根木桩，把它钉在那儿，那所有把它立在了我种白饭豆的那一排上。那小土拨鼠从洞里边跑出来，我躲在后面通过望远镜观察它，那它走出洞来四处看看我是不是在那，它没有看到我就开始吃白饭豆了。那它立起身子刚好碰到那个布口袋，那天很安静没风，所以停下来，那小家伙站了起来，看见了布口袋，用后腿站起来转到旁边看见他，那他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那上面有个丑陋的大脸，那他走上去靠得很近，那只要对着跳了四五次要看看他会不会跳，那画动也不动，然后用小爪子拍打那画，那动了动了一些白凤豆，那往后跳了四五步又看见他，那审查他了一会儿，拍打了一下看上去很可怕的脸，那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然后他开始用爪子摇他，那只不过是哗啦哗啦，所以他就绕到后面继续吃他的白凤豆，根本影响不到他。那当他看到一些假的东西是不要理会的，那绕到他后面去继续吃吧，就是这样。那不要任何的东西吓跑你，神是医治者，他一直都是，永远都是。那不要光盯着神迹，不要告诉神你要的方式，你只要照他给你的方式来接受，你只需要抓住他的应许并持守住，那里一直是我的目的，那是我一直竭力要放在教会还有圣玛利亚城面前的，那就是接受他，接着相信他的道在行动，相信他的同在并基督的彰显，然后不仅接受医治，而且接受他所赐的每个应许，那为圣灵为任何的事情，与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为依据来接受他的应许。那你知道那也确实是外邦人接受基督的方式，那你知道圣经里边有个犹太人说，我女儿病得很重就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痊愈。瞧，那是小雅鲁，那我总对她 抱同情，他是那种秘密的信徒。那你知道，有些人不相信神的医治，但你让某个人病得快死了，医生无能为力了，那他们很快就会相信神的医治了，瞧。那只是没有病得那么重而已。那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唯一的孩子躺在那快死了，他就去找耶稣了。那注意点，他是个犹太人。他说：“求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他就必好了。”那是犹太人。那注意这个外邦人，那个罗马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瞧，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这就是区别。瞧，那我们本应该是相信神。那耶稣就转过身，那记得，那他那伟大的圣灵吗？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我都没有见过。”瞧，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那昨天晚上我讲到了那个女人示巴女王，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耶稣称她为南方的女王。那她生活在那个时代已知世界的最极处，那我有点责备这个时代的人不肯接受，那如何在这地上传播，但他们仍然不肯接受。那我说过，那人们甚至连走过街道都不想。那今天我四处在看，那发现有人来自很远的地方，那这表明那一些人是开了很远的路来到这儿。那我正看这对夫妇，汤姆·辛普森先生和太太，他们是从加拿大的萨斯卡奇温城来橄榄参加聚会的。那他们弟兄，你能够站起来一下吗？他和他的家人，那从加拿大的萨斯卡奇温城来。那坐在后面的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他的妻子还有家人。那他们现在住在杰弗逊维尔。那这些人，那他是从萨斯卡奇温城的罗斯镇来的。能站起来吗，索斯曼弟兄？他是从罗斯镇来的。那里是个很远的地方。那安格伦姐妹、唐宁姐妹，她的女儿，那她有两个女儿在这里，还有一个孙女儿，那是从很远的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的。我没看到，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了孙女儿。那不管你在哪，能站起来吗，唐宁姐妹、安格伦姐妹，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的。那你们在哪？哦，在哪儿？那真高兴你们都来参加聚会。那在这次聚会中还有我的朋友们，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和姐妹是从很远的乔治亚州的提夫顿来的，那大约3000英里远，穿越整个国家。那还有他的家人，你们能够站起来吗，埃文斯弟兄、那埃文斯姐妹还有你们家人，我们很高兴有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从很远的乔治亚州的提夫顿来的。那威利弟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我认为他是也是从提夫顿来的。几天前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他是从乔治亚州的提夫顿来的。那很高兴能够他们在这儿。那从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来的伍德弟兄和姐妹，那他们也在这里。那伍德弟兄、伍德姐妹在哪里？那从杰弗逊维尔来的伍德弟兄和姐妹，那这些事主行了伟大奇事的人。那他们有一个因小儿麻痹那腿瘸的儿子，一条腿往上缩。那伍德弟兄曾是耶华见证会的信徒，他父亲是在耶华见证会聚会上读经的。那他听说了聚会，就去了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天晚上会堂里有个女孩，那她身体直到腰部都变成了像石头一样。那医生说你的手等等都完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在台阶上跑上跑下，那就现在要将荣耀归给神。那他们想应该那对他们瘸腿的儿子那也有用，所以他们那这次聚会之后，那我立刻去了海外，他们去了德克萨州的休斯顿，就是出天使的照片被拍下的地方。那照片的真实性也被乔治莱西检验过了。那当时一个天主教的信徒站在那里争论，还有个信息会的传道人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等等，那想要引发一场争论，而我试图与波斯沃斯弟兄争论。我说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一位神，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一位医治者，我只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我只能说如果这是公被人质疑，那就让神自己来印证吧。结果他就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旋转着降了下来。 那些批评者拍下了他的照片，那照片被送到了华盛顿特区。冬天晚上，那底片那被授予了版权，并被送了回来。今晚我们把它带到了现场，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道格拉斯摄影室已经拿到了版权。纳瑞斯先生，一个罗马天主教徒，那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因为他批评地说那一个妇人喉咙患有甲状腺肿，那他说用催眠术把那肿痛从他喉咙上清除了等等。那吉普曼先生，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也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却因那个神迹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基督徒。那这个消息传到了全世界，那乌勒先生也在那儿。在这之后立刻那去了海外，然后又回来，他就带着他瘸腿的儿子去了俄亥俄，在俄亥俄的克利夫兰。那天晚上在聚会里，我说圣灵指给我看一个小男孩，那在某个地方呢，他的一条腿是瘸的，主如此说他得医治了。那个年轻人立刻就痊愈了，那他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已经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那大卫，你在这附近吗？那大卫伍德，那你在哦，就在这儿，在这儿。那你甚至说不出哪条腿是瘸过的。那接着他的爸爸所在的地区一个知名的建筑商变卖了一切，把他建起的房子租了出去，搬到了我的隔壁。从那之后他就生活在这里。那他的妻子，那原来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那或者说是神的会的信徒，那所有的亲人都是卫理公会的。从那以后，据我所知，他的每一个家人都领受了圣灵，都被神的灵充满了。那伍德的哥哥来批评，那圣灵借着异象，那把所有的人都揭示出来了，那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事情，说服了他们。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父亲，那一个读经的，那下来要刁难我，那圣灵就说话，说出了第二天要发生的事，结果逐字逐句的应验，他就被圣灵充满，那并得了圣。那我可以一直这么讲下去。那有很多人我希望我没有漏掉哪一个。有很多人在这儿，那我确信我已经，那我已经想好了，今晚我要介绍。那我还要做一件事，那我回到家会被狠狠的惩罚的。那我的女王，你能站起来吗，亲爱的？那我知道她脸红了，但是她很不喜欢这样。那这是我的妻子布兰太太，那还有我的小女儿萨拉。萨拉你在哪儿？那萨拉站起来。那我觉得她在会众里边。我的小儿子约瑟，那他在哪儿？那站起来，约瑟，这是我的儿子约瑟。那我还有一个孩子，今晚他不在这里，他叫利百加。是的，还有吉姆马格尔弟兄负责录磁带的小伙子，那他入赘到了索斯曼家族当中，他就是站在这边录磁带的小伙子。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那这个正出现在我脑子里边。那埃文斯弟兄，那我第一次遇见埃文斯弟兄，我希望没有占用那么太多的时间。但是威尔奇埃文斯弟兄，那刚才那我有没有让他站起来？我相信我让他站起来，他有他的家人。那我们曾在费城的一次聚会中，那些那录磁带的小伙子们，他们中的一个人梅希尔先生，那就是他的梅希尔弟兄和高德弟兄，那他们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们有了世俗的工作，那不再跟随帐篷聚会了。那梅希尔弟兄曾说，有一个人从南方来叫埃文斯，想见见你，那你愿意明早跟他一起吃早餐吗？那从那时起，他就在照看那些事了，还有约见的等等，就像我儿子彼得保罗所做的。那我说好的，没问题。他说他想要见你。那我妻子还有小约瑟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聚会，那是大约三年前。那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许读到过关于约瑟的事。那我当时再一次想约瑟的生命，那医生告诉我们，在利百加出生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别的孩子了，因为我妻子是剖腹产，那他不能再有孩子了。那在明尼阿波利斯，那我进入一个小房间，那在主面前哭泣。那一个异象临到说，你将有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于是我就开始向所有人宣告。那等了四年，那每个人都在问那关于约瑟的预言怎么样。我说他会来的，不用担心。然后那我们知道我妻子要做妈妈了。那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女孩萨拉。那每个人都开始嘲笑我，他们说你的意思是约瑟芬不是吗？我说不，我说的是约瑟。医生说，巴兰先生，我们最好那在这里 进行一次小手术，因为你妻子绝对不能再生育了。我说，医生，你绝不要碰他，我们会有一个儿子的，他的名字是约瑟。他就是挠了头就那样走开了。那又一个四年过去了，有一天他们发现他要做妈妈了。那先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约瑟会来的，因为神告诉我的都是真理。所以我去了医院，那在他进入产房之前亲吻了他。几分钟后护士出来，他说谁是伯拉罕牧师？我说我。他说，你得了一个很好的七磅重的儿子。我说，约瑟亲爱的，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来，但爸爸很高兴见到你。他说，你叫了约瑟？我说，那是他的名字。那所以那当时我们在费城，那天早上我起了床，那我在看到房间里面，我说，亲爱的，我们今早要见的人违反了法律，那他一直在钓鱼，他钓了满满一袋子的鱼，太多了，我看到他藏了两三次，为躲避狩猎检察官。那你们都知道我曾做过几年的狩猎官，那我说我看到他正在把那些鱼藏起来，为了躲避狩猎官。我的天，他钓鱼的地方正好有很多的鱼。那就在那时，小约瑟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那里是他大约四岁，他说，爸爸，那 Daddy 大意思是大卫将骑着摩托车遭遇一场车祸。我说，你什么意思？他之前就告诉过我一个意象，都正在骑我的小三轮车要去找我的小姐姐萨拉到街上去玩。他说，爸爸，神有手吗？我说，有的。他说，我看到一只手就像你的手一样，有一个袖口，他的手悬在我的上方，那当我等姐姐时的保错，那不让我跑到街上去。我并没有留意，你知道，只是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听他们谈论意向。那所以我想，一些小家伙，你知道他们。那所以那天早上，他说大卫骑摩托车时会出事，他的右腿会被划伤。那我说，约瑟，你刚起床儿子，到这儿来。我说，你是梦到那个吗？他说，不，爸爸，我刚看到大卫受伤了。那四五天之后，大卫一个男孩从路易斯维尔骑摩托车来，想大卫骑一下，他骑着他沿小路走，摔倒了，右腿被划伤了，完全复合。那么去看望埃文斯先生，那还有他可爱的妻子。我说，埃文斯弟兄，那我跟他见面后通的交谈，我说你住在那某个有很多好鱼的地方，我是个渔夫。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起初前你在钓鱼，你非法钓到了满满一布袋的鱼，你也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两三次，为了躲避狩猎检察官。他看着我说，那是真的。那他看着我有点开始冒汗。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能带我去那地方钓鱼吗？他说，我愿意。那我们就下去钓鱼了。那是在佛罗里达，那下到小河湾，那我们就那走进了鳄鱼沼泽。那里那他的一个兄弟几个月前他刚被一条地响尾蛇咬了。那你们觉得这里的灵背蛇很厉害，那你去观察一下那个小家伙，他比灵背蛇更厉害，就躺在水面上等着攻击你，就在佛罗里达那些蛇卷曲着。那所以那么拿着手枪还有棍子穿过的地方，那到后面去，他们推土机在17000英亩的沼泽地上推出了一条路，在那里放牧婆罗门牛。那他们都变野了，那和那些大水不鲈鱼在一起。哦，我天哪，他们真是多美丽的东西。那么用白羊墨竿钓鱼，那捉住他们，那么像那样，那推开水帘，那四处留意着短吻鳄还有蛇等等，然后就往前走进水中，那么往上走，那到了拖曳线或者说那拖车甩出泥土的地方，那么钓到了一些曾见过的最好的鲈鱼。那钓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那的嘴又这么大，那这只小黄蜂就是不愿意留在它的嘴巴里边，它想咬出来或者把它的钩吐出来或甩出去。那那小虫在水面上拍打，他又上来捉住他，能让他咬钩两三次，甚至都不能抓住的。莱姆斯先生把他的裤腿卷了起来，走出来，叫伯拉弟兄，那我看见你钓到了那条大的。我说，哦，天哪，他是个大家伙。莱姆斯弟兄，我不愿意告诉他们，那你那下午不小心把我的鱼都放跑了。那我把一大捆最好的鲈鱼绑好了，他开始把他们捡起来，用绳子穿过去，结果整捆鱼都跑了。那所以我们剩下的11条好的，那他们那晚拍了照。那所以我们 我掉在了这条，我又试了一次那个条腰沟了。我三条鱼有12到14磅重，那条大嘴不如鱼，那这条它在水中挣扎，我竭力想要抓牢的，那我说不，不是那条，所以我把它玩累了，那大约7到8磅重，那把它朝岸上拉，那里有芦苇啊等等。那他说等一下，布兰迪兄，我帮你抓起来。我说、啊、不用管，我能把它弄上来。他跳进了水里，他的裤腿向那卷了上去，他刚跳下去就跳了回来，那条地香被蛇咬住了他，那就在脚和腿的侧面。那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痛苦的片刻，那几乎让你麻痹，那身体里面的骨头都冻住了。那我就在那后面，莱文斯先生应该有200磅重，那我不得不把他背在背上穿过那片沼泽，那是唯一能做的，那把他背出去弄到车上，我猜了差不多2英里远。那他是咬紧了牙关，那我看了看差不多有1英寸宽，那么长两只毒牙，那正咬在他的脚上。那弟弟在脚下装了一个铁箍在行走，因为他在离那里不到200码远的地方也被一条地香尾蛇咬。那他弟弟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在医院里边躺了不知道多少天或多少周，那几个月后仍然装着箍子，那带着他走了很长一段的时间。那这条地香尾蛇咬到了 M 斯弟兄，那就在我，那我想我神，那我能怎么做？那这段经文出现在我脑子里，他们要践踏蛇和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我就按手在那上面，我说天父啊，我们处在危机当中，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行，那你说断没有什么能伤害这些信徒，那这位弟兄是个信徒，我呼求你的怜悯。那他就停止了声音，那或者无论是什么的，我以为那他是为了尊重我的祷告，当我祷告完全他说一点都不疼了，就站了起来继续钓鱼了。那天余下的时间，那么钓了鱼，那天晚上大约11点，那我们向他展示那些鱼他的弟弟来，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他。那他的罪人弟弟说，威尔奇，有信仰很好，但走极端就不好了，那赶快去医院弄点药治一下，否则你会像我一样。 MC 先生对他说，那瞧弟弟，那这是在早上10点发生的，神一直保守我没有一点疼痛，现在是大约晚上11点了，如果神能保守我这么长时间，那么在余下的时间一定能保守我的。那是真的吗 MC 先生？那他们无法说任何反对他的话，因为这人就站在人们当中，他仍然是神，朋友们。那瞧，那这人和他的家人们，每次我在我教会讲道时，那就是一周连着一周，他每周日都要来一回跋涉1500英里，那来这里星期五出发，星期六到达，然后周一或周二再回去，他在一个汽车厂工作，那他们开那么远的路就为了听这福音。哦，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现在那到了为别人祷告的时间了。那我正在用这点的时间，我希望没有打断任何的事情。那只为认可那些未听到从远方赶来的人们。那我希望那在这之后，那所有人能够再次低下我们的头，天父啊，这些福音的见证人就在身边，你总是帮助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天父啊，我祈求你祝福并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那这些的见证在福音的亮光中给了出来，愿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能从这福音中接受帮助和祝福，帮助这个年轻的女士，她正在会堂的后面遭受痛苦，我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这位女士，父啊，求你应允，将你的力量赐给她，将你的祝福分给她。天父，我们祈求在我们就近这永生神话语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愿神伟大的恩典和祝福临到我们所有人，这些人见证了你是神，你并不偏待人，你为那些渴望得着帮助愿意得医治的人同在，所以求你向我们应允这些祝福，当我们读你的道时，我们祈求你高抹你的道， 让这些听到的人受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那我想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读。那我今晚的主题是一个见证。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他叫众人散去之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说，是个灵。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愿主给他的道加添祝福。那位女士病了很重吗？好的。说什么？那现在每个人，那么已经受了教导，安静坐着，低头祷告。那不要怕，那现在叫真正的敬畏。那这位女士晕倒了，那她病了，那他们要把她抬到通风的地方。我们已经为她祷告过了，那现在他们要把她抬到通风的地方，这样她就可以得到一些空气。那让我们继续，那要信心，不知道惧怕，所以只要真正的敬畏，都会没事的。那只要你们不疑惑，相信。那当我们来讲这个题目，是我，不要怕。那一定是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刻。那此时，那这个身材高大、肌肉结实的渔夫，开始把船从沙地上推下去。那当他们把船从沙地上推开，把船头吊船爬上船，他就坐在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因为他们是兄弟，都是渔夫。那他拿起船桨，那今天的船跟以前不一样，那小船他们所称的船，那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船。那我们有汽油，有油，那柴油，那还有喷气推进式的船。在那些日子，他们只能依靠手的力量，或者说风帆。那这是他们驾船到达目的地的方式。很多时候海上那起了大的风暴，那只有一个人在船上是不行的，那需要强壮的绑臂来控制那些船。那你们这里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就帮着把船划到浪尖上，那这样那会把自己淹死的。那你必须调整好船与浪的角度，那知道怎么让你的船那面对风浪，那使它穿越风暴。那一名好的船夫懂得如何做到这点，那那些一定是好的船夫，那否则他们无法生存。那所以那他们有个座位，那会让一个人坐在这边，那用两只手那划一条巨大的桨，那对面让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类型的桨。那是船上有六到八排这样的桨，那由团队合作来划这些的船。那他们会那同一时间同一力度，那宽大的桨片 要给船带来强大的推力，那这是他们在那个时代适用的。那每个人都坐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把桨放入水中，那划了两三下，那然后对岸上的人挥手说再见。那他们是那像这样说的呢，如同我们举行完大型的聚会的时候，他们说要回来再看我们了。那叫在人类在基督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当他们同心合意聚在一起进入交通中时，那他们有些共同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出来，那让他们彼此分开是件很难的事。那这个可能有点离题了，但是那许多人都见过这样一种人，你真是很愿意跟他们待在一起。那你也见过一些的人，那他们是好人，但你就是很难那留在他们的面前。那你瞧，你是那周围气氛的创造者，你通过自己的性情还有你里面的灵把你自己展示出来。那就像那我南方的老妈妈过去常告诉我的，那几个月前她刚去了天国，她常说 Billy 物以类聚，鸟以群分，那没错。所以乌鸦、秃鹰和鸽子是无法一起交通的，那他们的胃口不一样，那他们不能够吃同样的东西。那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边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这样聚集，那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东西。那我们真的喜欢聚会，那你愿意看到你的牧师走上台阶，那你爱他，因为你知道那他会祷告，那尊荣你的家庭，他的出现对你来说意义很大。那你想让孩子们参与聚集在他的周围，那这样牧师的祝福就可以临到孩子们。那当你们彼此拜访时，你们想读圣经，献上祷告，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东西。哦，教会应该是最荣耀的地方，有那样的交通。那里是多么，那多年前我们曾在会堂里边唱这首歌，那当时我在杰逊威尔的宣教进行会那做牧养的工作，我们经常唱这首老歌，福哉爱的捆绑，彼此以爱接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那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身随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哦，那因为那只是由心里边发出来的，我们彼此相爱。那那天他们那一直与基督徒打交道，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通。那当他们分开要渡过海去的时候，他们挥手道别说再回来看我们呢，来告诉我们这可爱的永生的福音，带你们的师父跟你们一起来。那么挥手，然后某人对另一个大喊啊，回来啊，也许是个亲戚。那他们多划了几下，又挥挥手，那岸边的人越变越小了。那过不多久天渐渐的黑下来了，那太阳一定是落山了。那就叫他们必须得喘口气儿，那因为划得太用力出汗了。那天的晚上他们必须渡过海去，那小加利利海，他们因一天的劳苦精疲力尽了，那他们一定是停了下来。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他是最年轻的，也许他比那些强壮的老船夫那更快没了力气。那所以一定是他说的，那弟兄们，那咱们停一会儿喘口气吧。那我能看到他抹掉从浓密的头发里边流出的汗水，啊，他说你知道，那趁我们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小船在随波荡漾，那约翰一定抬起了头说，弟兄们，我想在这儿做一个小见证。你知道人心里总是有他们想说出的东西，如果他们对自己所说的有信心的话，那在里面就有一些的东西，那你必须得见证并说点什么。那约翰一定说了像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放心，我们跟随的这人并不是世人所称的是个假先知，他不是别西卜，像我们祭司所说的，说的是个算命的，毫无疑问他就是耶和华。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住在，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场见证的聚会，我们住在靠近约旦河的地方。我记得在四月份，那些小花在春天绽放，我经常采集那些的小花，捧着满满一大把跑去那给我美丽的犹太的妈妈，她会在下午的时候摇着我，那让我在走廊上睡会儿午觉，给我讲圣经故事。我记得很多，那他会告诉我关于约书亚的事儿，他是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从旷野来到下面的峡湾，那是在四月份在约旦河涨水的时候过了河，那神就在源头止住了水，他们在干地上走了过去。那所有的这一切的故事，那他曾讲给我听的，那有个故事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那我们的同胞从埃及出来，来到神赐给我们的家园，那神在他们离开埃及启程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是如何看顾他们的，神应许了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每天晚上他都从天上降下马拿，就是饼遍满了地面。那在那早上，那我们的人们只要出去捡起这些的食物就吃掉它，就能过一天了。那作为一个小男孩，那这真是让我感到惊奇，他可能这么说的。我翻过身对妈妈说，妈妈，那神是怎么弄到饼的？那是不是有满天的大烤炉，那还有一支夜间工作的队伍，他在天上烤饼，然后派天使下来给他的孩子们摆的满地都是。他说，不是的约翰，我的孩子，那你还太小不明白，神不需要靠拢，神是创造者，他只是从空气中造出饼来，然后他就落在了地上，这是他养活自己百姓的方式。那弟兄们，今天当我看到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我就知道他必须是跟那位耶和华有什么联系，因为他造出了饼。我知道那必须是旷野中造出所有的饼的同一位造物主。那当时从学校逃学的那个小男孩，那把他的午餐那给了我们，那那个小男孩，我想对这些小男孩说几句话。那瞧，那小男孩带了一点午餐，那不过是五个饼两条小鱼儿。那只要这小男孩把它放在自己手中，那就什么都不是，那只够喂饱了自己的。但当他把那点东西交给耶稣时，看那个成就了什么。我们也许只有一点，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让耶稣拥有它，他会用那个来做何等的大事。他喂饱了五千人，我可以听见年轻的约翰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从岩石后面爬了上去，我看到他拿起那块饼，把它掰开放在盘子里，那我越过他的肩膀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那他向后缩回手，当他缩手时，那里只有半个饼，但当他把手放在上面时，那就是一整张饼了。他就把饼掰开再放下。弟兄们，我想问你们，他在那儿释放的是什么样的原则？那不需要种小麦再加工成饼，而是已经烤好的饼。那不是捕的鱼然后再煎熟，而是已经煎好的鱼随时可以吃了。他做了什么？这表明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一点点交给他，今晚只需带着你拥有的信心到这里来，把它放在他的手中，认领你的意志，然后就可以带着他走出去了。你留意会发生什么？他说，当我看到那个事儿，我就彻底信服了，那就是耶和华。 当他站在那里时，我看着他，那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激动，平静的不能再平静了。他掰开了，当他站在那里掰饼给那些饥饿的人时，对我来说，他看起来甚至像耶和华。他说，那这就永远的解决了，他就是耶和华，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仅只是个先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帐幕，耶和华住在其中，因为他创造了饼。哦，那可能是西门，你知道他对这些事儿也有些了解，他站起来说，那约翰，这很好，但最初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安德烈告诉我那儿有个先知，那我真是无法相信。但我记得我爸爸曾经告诉过，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是一名先知。当那天我跟安德烈来一起下去时，我看着他的脸，他看着我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对我来说就永远的解决了，我知道那就是他，因为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而现在他出场了，我知道是时候了，时候到了，那所以那肯定是他。那记住，耶稣并没有做4-5次，他只做了1次，那就解决了问题。他们准备好了，他们知道那就是他。当时也许腓力站了起来说，西门，我当时就站在那儿，虽然神迹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然而我信了，我如此的确信不疑，甚至我绕过山那边，带来了我的朋友拿单叶，当我带他回来时，我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那我们如何知道那就是基督的记号呢？这是经文所说的他要做的事儿。那当你来到他面前时，他看着你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你对他说，拉比，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了你。那些拿单叶也许跳了起来，他说，那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我扑倒在他脚前，那我的祭司就站在那儿，他怒目看着我，那不管他怎么看，我已经查考了圣经，我知道那是弥赛亚，所以我就扑倒在他脚前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吼吼，那你不想参加这样的一个见证会，坐在那艘摇晃的小船上吗？那当时也许拿单叶那就开始赞美神，那别人说，坐下吧，你把床给弄摇晃了，坐下来。那只要在那开始谈论神的美善时，你就会变得情绪激动兴奋，你知道，那会很情绪化。有人说，我不相信有什么感情的信仰，那么你最好埋葬你所拥有的东西吧。没错，那如果你的信仰没有一点感情，那你最好把它埋了吧。没错，那他们一定是有了，那当他们都做见证时，那艘船一定是随风漂流的很好，然后一定是安德烈，那他无法再闭口不言了。他说，弟兄们，等一下，我们都记得那天在叙加，他差我们进城去买些吃的，那小自己单独在撒玛利亚那里，他对我们说他必须要经过那里，是父差遣他去那儿的。那我们都奇怪，那为什么他独自一人在那儿？那我们进了城后，那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那在回去的路上，那么借着我们正走在后面的树丛中，听到他在谈话。那里有一个坏名声的女人，她正在跟耶稣交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竟跟那样的一个女人谈话，这是很不寻常的。我们偷偷溜过去，躲在树丛后，要看他跟他说什么。我来听到了，那我们都说，看看他会怎么数落他。那他肯定会说出他处在什么的情况。那他会告诉他，那因为他是这样的女人，那我想象他会好好的训斥他一下。那接着我们都在那等着听他责骂他。但当他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时，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们的主怎么竟跟那么低级的人打交道呢？ 你还记得我怎么奇怪的彼此看着对方，听到他说的话，我们躲在树丛后面要看看他要说什么。那随着谈话继续，那过了一会儿，那他们谈到了信仰，那他对夫人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夫人说，没有丈夫。哦吼，你们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想的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主掉进了陷阱里，他错了，他说我没有丈夫。那弟兄们，你们还记得我们所有人连呼吸都停止了吗？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他有个丈夫，而这妇人直接否认了这点，他说我没有丈夫。我们彼此惊讶地看着对方，我们无法再安静地坐下来。那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无法安静地坐上一会儿。于是那接着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低着头，那谦和地站在那儿，我抬头望着他说，夫人，你说的没错，你是真的，你告诉我的是实话。那这时候我们就惊讶了，那现在那他又换了方式了。那他说，他先说你有一个丈夫，那接着他说我没有丈夫。那现在他承认了这夫人说的是实话。弟兄们，你们还记得当时我们是什么感受吗？所有人都说是的，我们记得。那你安静坐着不要晃船，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那他们都变得兴奋起来，是的我记得，他们都开始说话了。他说，那你们还记得他接下来的话吗？他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接着我们留意那女人的反应，那她的脸变得严肃了起来，她的眼睛闪着光，她里面有什么东西着起了火。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纳闷，这么一个坏名声的撒玛利亚人，一个被人驱逐的妇人，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认识，知道真是先知呢？那他继续跟他交谈，他说，我们知道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我们发现他，我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我们真高兴看到我们的主，他是真实的，他的预言是对的。我们变得兴高采烈，那跑到他的面前，那女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那你们记得吗？和城的人都出来了。那实际上那名妇人是不被允许那么做的。没错的，如果你知道东方的风俗，没人会听她说话的。那是个坏名声的女人，没有人会在意他，甚至都不能到外面去。那你就知道在十一点出城的原因，他不能跟正派的女人一起出城。那今天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了，但那时他不能那么做。那所以，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从那口井里边喝了水，那就得有人听他的，无论那是不是合法的。那今天是一样，只要有人从那口井里边打上水来，别人就要来听从他的。这就是了，无论教会是否叫你坐下来，那必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我认为不同宗派中的弟兄们，那我十分认同戴德生，那这位去了印度的伟大的传道人，那当时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得救了，他就跑上来说，戴德生先生，我要去学四年神学等等东西吗？那我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学校里边学习吗？戴德生先生说，那不要等蜡烛烧到一半的时候才让它发光，在这被点着的时候就去发光。没错，今天的问题是，当一个男孩那心里边得到神的呼召，被圣灵充满，他就跑到某个墓地啊，我说神学院啊，我说那不管怎么样，那就跑进那个冷库里边，那他们把神放在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没错，我相信时候一到，我不认同今天建造的那些大型的神学院。我们说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了，却得建造大型的学校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自己的行为比我们所说的话发出的声音更大。我们怎么能把那么多的钱投在建筑上等等，那建大的学校还说主要来了呢？那我这么说，一旦神点燃了蜡烛，那就出去吧。即使你不知道别的，只去告诉他们你是如何被点燃的，就是这样让他们也被点燃，他们就会去告诉别人，我们就会有一个点亮蜡烛的时代了。那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可以用它来取代很多的神学。点着的蜡烛，只要去告诉什么蜡烛是怎么点燃的，那就是你们需要传播的。不要试着去讲道，只要讲讲蜡烛是如何被点燃的，我里面充满了某样的东西，那就把我点燃了，就是这样。只要说出它被点亮的时候，它是如何被点着的，当它燃烧的时候就会发出亮光来，那让这一只去点燃另一只，然后它就可以讲自己如何被点燃的，它也可以去讲。只要我们都那么讲了，不久以后这周围就是一片光亮了。那这妇人是怎样？那他无法闭口不言，他跑进了城里，那他的见证如此的搅动人心，以至于他们无法忽视他。于是他们都出去，圣经说因这妇人的见证，就是神说出了他所做过的事，那叙加的人都相信了耶稣，那他再也没有对他们再行过那样的事了。弟兄，你们还记得这个吗？我们都被惊呆了。安德烈说，他说那些撒玛利亚人都去了那里，这让我们感到震惊。那那份地是雅各留给他的儿子约瑟的，他在那里挖了口井，那那片地就留给了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对我们来说是不洁净的，然而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即使他的名声不好，那毫无疑问，那在这妓女的家里边，若主愿用明早想传讲这点，那小小的地方他有些神的书卷，那里只在读有关神的事，知道他在那种样式中显现。那我们都被震惊了，我能想象船又开始摇晃起来，那人大声的喊叫赞美神。那必定是彼得说，弟兄们，那这里水深四十英寻，那保持安静。那马太说，那你们以为那可以不让我说点什么吗？行，我说让我告诉你们几事。你们还记得那天早上，那我们在这前头走，要去耶利哥安排聚会吗？路加说，是的，当然我记得很清楚。那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小个子商人，名叫撒该，那是个小矮子。那你们还记得他是多么无礼，多么傲慢？那有点鹰钩鼻子的犹太人，极其的卑鄙。那么告诉他关于弥赛，他出去。那你们还记得他的妻子利百加吗？那是个真信徒，拿撒勒耶稣为了行了何等的大事。他说，我正在为撒该祷告。我们以为去了开的饭馆吃饭，那他会不收我们的钱，但当他发现我们是门徒时，就让我们付双倍的钱。他说，带这些东西从这里边给我出去，我是凯宾斯基拉比，那鲁宾斯基的朋友。我希望这是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但不管怎么样，如果碰巧有了，请原谅我。那第二天早上，利百加祷告了一整夜，那耶稣那要来造访这座城市了，他向丈夫耶稣有接触，那他告诉了耶稣是名先知，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他说，他太傲慢了，他的盼望都在钱上，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但你知道利百加告诉我们说，他祷告了一整夜，那你知道祷告改变事情。没错，朋友们，你们知道祷告能改变神的心意。有一天神差了一个先知去一个人那里，对他说，把你的家安排好，你要死了。他就转脸朝墙，恳切的祷告说，耶和华，现在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残存完全的心，照真理而行，我还需要15年。那看起来好像神应该直接对王回话，他是国家地位最高的人，但他对他的先知说话。他告诉了以赛亚，回头告诉他，我听见了他的祷告，我会存留他的性命。你能想象那位先知有多尴尬吗？那再次走到那些军人面前，伟大的先知，我们的王会怎么样？主是说他要死了。走到穷人那里，他们站在城门口，我们的先知怎么样？先知，我们的王会怎么样？主是说他要死了。他们如何的哭泣，他见了溜出去，主是说他要死了。接着几分钟后，他又回来说，主是说他要活了。主是说，怎么回事？祷告改变的事情。 祷告改变事情。那注意，那再回到这个见证，那天的早上，那个小歌手撒该在贝家祷告了一整夜。在那早上，他早早起床，那开始打扮自己，梳理了胡子，穿上了最好的袍子，你知道，准备好进城了。礼拜家就转过身，那你知道，咱们一起一只眼睛看了一下，我看到了，谢谢你主，那一切都会好的，我亲爱的丈夫，你现在要去哪儿？啊，只是出去透口气儿。他到了城门口，他发现他根本挤不进去，人太多了，他身材太矮小了。就回来找到个垃圾桶，把他推到树下，靠着树干，他就爬到了树顶上。他说，我知道他会从这条荣耀大街走下来，然后转到哈利路亚大街那儿。他总是这么做，所以我要在街角遇见他，那这是能看到他的好地方。那弟兄们还记得撒该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吗？是的，我们记得。他爬上那棵树，他说，我这么矮小，那当他经过从这里走过时，那他根本不会，那我根本看不到他，那他也看不到我。但如果爬到这个树上，就越过所有人了。那我可以向下直接看到他。但是经过这里时，我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那接着，首先你知道，那他刚好想到，你知道吗？那利百加说，这人是个先知。如果他是个先知，也许会向这棵树上看看到我，那我就太尴尬了。那所以我要教训他，那我还让他看不到我。那所以他把树叶拉到了自己身边，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好，坐在树的分叉上，清理身上的碎片，还有桶里边的垃圾等等，你知道。那当你想要见耶稣的时候，你会做不可思议的事，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你的路。你们可以称他们是圣公的，或任何他们想称呼的名字。如果你立志要见耶稣，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去见他的。所以坐在那两根树杈上，那里是个好地方，是每个人都会去的，那是你的路和神的路相交的地方。他坐在树杈上，把树枝拉在了周围。他说：“他永远也看不到我。”他给自己留了一小扇门，一大片的树叶。那他给把这树叶拉起来看，他看到了耶稣过来，然后再折回去。他朝四周看了看，耶稣根本没办法看到他。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一阵嘈杂声。那你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了吗？当耶稣在周围时，总有很多的噪音。所以他看见耶稣来了，他抬起边树叶观察他。那耶稣身上有些不同的地方，他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么看到那个大个子渔夫走过来说，弟兄们请让开，对不起，那我们不能让你们太靠近的，那他太累了，昨晚几乎讲了一整夜，那对不起伙计们，那我们不能。那耶稣经过时，你们还记得撒该说什么吗？那耶稣一直低着头，他走过来在树下站住了，但他停在树下抬起头，他说，撒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回家吃饭。哦，你们记得撒该说了吗？那那就解决了。他怎么知道我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在树上？今晚这里的撒该们，神知道你们在哪儿，藏在哪片树叶的后面，绝对是的。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说，那么再让那马可做个见证，然后就结束。马可也许说，听见，那你们还记得巴利买是怎么说的吗？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早上，所有的指望都没了。然后他听到一阵嘈杂声从城里边传来，在他坐在那里思考时，他就在想，那你知道吗？那巴不得我能生活在先知的时代。那从街上那走来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着手要下去过约旦河。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就会跑到那些先知们面前，脸伏一立说，属神的伟人呢，为我祷告，让我恢复视力。哎在祭司对我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只想一想，那离我坐的地方100码远，伟大的勇士约书亚，有一天下午正在行路，突然看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手中握着拔出的剑。约书亚也拔出他的剑，跑去迎着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举起了剑，之字形的光在剑上闪烁。他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伟大的勇士丢掉他的头盔，放下他的宝剑，伏伏在地。想一想，离我所站的地方只有大约150到200码远。他一点都不知道同一位大元帅正走在路上，要经过那里。人们也不知道那同一位大元帅 今晚就在这会堂里。如果不是这样，圣经就成了一本误导的书。就是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听到一阵嘈杂声。那马可正在给你们做一个巴利买所告诉他的见证。那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那有人问，谁要经过？那些人说是这样，那些人说是那样的。那接着你知道，你听到一位祭司大声喊着说：“嘿，我们听说你能让死人复活，那边墓地里边到处都是死人，上去复活一个给我看看。”你知道那老魔鬼还没有死，没有先生，只要你能。那同一个老魔鬼把破布盖在他脸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相信你。”瞧，同一个老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带一个人下来，那你行这个神迹，让我们看你行出来。”神不给任何人办小丑。耶稣说：“我来要行父的旨意，父若不先指给我看，我就什么都不做。”约翰福音5:19。所以这可怜的老瞎子巴利买被推到了后面。那我们听见所有人一个人，那位主说话的，他说：“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先知。”另一个说：“哦，你这伪善的人，滚开吧！”都是混杂的一群人。耶稣所在的地方总有混杂的人。我们发现那可怜的瞎子巴提买，如果你曾去过耶利哥，那标出他所坐的地方离耶稣所站的地方差不多有200码。那群人向他扔烂水果等等，取笑他，但他宝贵的脸庞坚定地朝向哥哥他，要上去替世人被献为祭物，罪的重担全都压在他的身上，神把所有人的过犯都放在他身上。他继续前行，根本不理会那些人说什么，他只行父让他行的事，那就没问题了。他朝耶利哥城外走去，从城里边出来。首先你知道，瞎子巴利买说：“那是谁啊？那是谁啊？这些嘈杂声是怎么回事？”有人把他推了回去说：“闭嘴！”那些微不足道的人一扇拦嘴的在推倒。他从尘土中又站了起来，那一定有一个可爱的基督徒的妇人，这是主耶稣的信徒。这样的人总是无法忍受看到一个瞎子被推来搡去的，他们总是很友善，耶稣的仆人们都是。所以这年轻的妇人也许走过去说：“先生，我能帮你吗？”他说：“是的，女士，我想请你告诉我这些的嘈杂声是怎么回事。”“哦，你是外人吗？”“啊，不是，我是在这里长大的。”“哦，那是拿撒勒人耶稣，加利利的先知。”“哦，不明白。你懂得经文吗？”“是的。”“你知道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说要兴起的那位先知，他正经过这里。”“这就是他。”那突然间巴利买明白了，他离我太远了，没法让他听到我的呼喊声，因为有太多人了。但如果他是神，如果那是大卫的儿子，我依然可以摸到他。也许双膝跪地说：“哦，神啊，听我的祷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耶稣没有用耳朵听到，但是瞎子乞丐的信心挺住了耶稣。某天什么时候，那在我离开前，我想讲讲耶稣站住了。他站住了，那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的信心让他站住了。接着他就带他过来。哦，何等的见证会。他们四围看，天色已晚，有人说：“弟兄们，我们最好朝岸边划吧。”于是他们又开始划桨。那你知道吗，魔鬼看到他们没有耶稣在那儿，他朝山顶上看说：“他们没有耶稣跟他们一起就离开了，现在是我的机会了。”那弟兄们，我是怀斋怎么说的，讲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今晚的情形。自复兴开始后，教会有了伟大的繁荣，我们建了新的教堂，有了大型的节目，做了所有的大事，试图与路德派为了公会还有天主教比较，那总想得到更多的会员。我想知道我们的大节目，我们在兴奋中是否没有他就离开了。那他们很兴奋，但没有强逼他，没有等耶稣就离开了，那就是魔鬼开始攻击人的机会。于是魔鬼带着他一切的势力下来了，他说：“我看到他们没有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要把他们沉到海里。” 那他开始从空中吹气，他开始吹气，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些都是情感，都是狂热，都是这个那个别的。那艘小船摇摆的剧烈，那你知道没了风帆，船开始灌满了水，桨也断了，那帆的主桅杆断成了两截，风把船吹得团团转，那看起来他们得救的指望都没了。那你知道吗？耶稣叫他们离开后，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爬上了最高的山，你上得越高看得越远，所以他爬上山顶，这样他就能够观察他们了。当他死在哥哥大时，差派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说，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他从哥哥他向上爬，超越了太阳、月亮和众星，他一直升了上去，越过了银河系，他一直升上去，直到越过了高天。圣经说他坐在高天之上，向下俯瞰天，他看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全部的宇宙。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们。不管看起来我们被摇晃的多剧烈，多少桨都断裂了，所有的指望都没了，神依然在看顾。我必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哦，在那危机的时刻，复兴过去了，船满了水，看起来一切都没了，所有的指望都没了。这时候耶稣在海上向他们走来，行走在海面上，很奇怪，在海面上行走。那这事的奇怪之处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竟害怕他。那看起来很吓人，像是个幽灵，那他们吓得叫了起来。那今天是一样，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这本圣经，神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在人们看来，他显得很吓人，他们吓得叫喊起来。但从那里却传来了甜美温柔的声音，是我，不要怕。今晚我相信，如果他走进这场聚会，行出他的神迹，那你会纳闷，那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在做那事儿？那是什么把戏？那是某种的心灵感应吗？那到底是什么？他会对你喊回话，说是我，放心，不要怕。他正在应验他说过他要做的。那能够帮助他们的，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怕他。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害怕抓住圣灵，我们害怕相信神的信息。当他们看到圣灵在他们中间运行时，却害怕相信的。他们说啊，等一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给我的，他是给凡愿意的，医治是给每个人的，救恩是给凡愿意的，任何来的人。是我，不要怕，那是基督，他不是死了，他是活到永永远远，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你相信那个吗？神仍然是神，如果他从前是神，他依然是神。你相信这点吗？阿们。每天晚上我都留你们很晚，我现在不要这么做了。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也不认识我，或者我不认识你的，那你愿意说我相信这信息是真理，耶稣基督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请举手，无论你在哪儿。愿天上的神下来，行走在汹涌的海上。你在琢磨着，我怎么才能够拿到祷告卡？我怎么能够接受祷告？那并不是，你也许，我也许可以为你祷告，按手在你身上，弟兄们也可以祷告。我们是人，但我触摸的并不是人。我们是对你有同情心的人，但我触摸的是他，他才是那一位，触摸他。那如果别人可以触摸到他，你也肯定也可以，因为他是可以被触摸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的现在就是大祭司， 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那如果这是同一位大祭司，以前的人用信心触摸到了他，他就行事，那今天他也会同样的方式行事的。在那换血漏的夫人的时代，有多少人，那多少人在触摸他，那搂他的肩膀说，拉比，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先生等等。那他停下来说，有谁摸了我。那彼得责备他，那教士说，主啊，你知道你这种级别的人这么说是丢脸的，你问说谁摸了你，啊，每个人都把手放在你身上，还说谁摸你。耶稣说，是的，但这是种不同的触摸，我变得虚弱了，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他在会众里边到处看，最后找到了这个妇人。呵呵，他对着妇人的血漏症状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日的耶稣。那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耶稣来取走他的教会之前，你是不会看到肉身的耶稣的，但他所有的一切，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耶稣里面，而耶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进了教会中。这是一样的，他在教会，在信徒中。那如果一个人来到这里，就像我那天晚上所说的，身上有钉痕，头上有荆棘冠冕的痕迹，那可能是个骗子。但当你看到基督真实的生命彰显，那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有些人似乎认为，那有传道人恩赐的人，那应该是伟大的祭司啊，伟大的学者之类的人。那历史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是被神使用过的。你告诉我，哪里有过，什么时候有过？神总是使用什么都不是的人，那样他就能从无有中显明他的荣耀。看看他所拣选的人，渔夫、文盲、无知的人，这样才使得可以彰显出自己。那可能对我提到保罗，保罗说他必须忘记了所知道的一切，唯有认识基督，天天死去，好让他可以认识基督。他说，从未他告诉格林多人的，我到你们那里去，那不是带什么伟大的受过教育的词汇，那聪明像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因为你们的信心会建立在这样的东西上。但我到你们那里去，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叫你们的信心是在乎基督，在乎圣灵。神可以用他想用的任何人，什么都不是的人，使他能够来彰显自己，这就是他成为了神。因此并不在乎那个人是神，在什么都不是的人里面运行，证明那就是神。如果那人有什么，那你们就会定睛在了人身上。如果那人什么都不是，那就必须得是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做到，必须由神来成就他的应许。你都知道这点。那朋友，那稍微停一下，摇晃一下你的记忆，摇一摇，那这不，那吹掉神应许上的灰尘，看看在这最后的日子，我们是否被应许过了。那他正显明在他的百姓中间，今晚他就在这儿。那不管他怎么高牧我，他也必须同样的方式高牧你们。是你们的信心，不是我的，是你们的信心成就这些事，根本不是我的，我只是个工具，你也只是个工具。那如果某些人，那现在如果这打击了拿着祷告卡的人，那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想问你们一些事，你们会中的有许多人，那除了我介绍过的人之外，我没有看到别的人，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他们。我漏掉了一个的道奇弟兄和姐妹，就坐在这里，从很远的俄亥俄州来，那希望有时间给出他们的见证。那一个90岁的老人，在这些事上是何等的勇敢，无论我去了哪里他都跟随着。没错，因为他相信。那他们的见证那多么令人惊讶。那坐在道奇弟兄和姐妹外边的，我相信是辛普森弟兄和姐妹，那索斯曼他们坐在后面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其他的人。罗布森弟兄，我甚至不知道主席的名字叫什么，那是真的， 如果非让我此刻叫出他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听说过，但不记得了。那一整天下来，那今天我带着小儿子约瑟，我们去了海边，我把车停在一个小峡湾那里。我说约瑟在那边玩了，我得去到那边的海湾。那当我说神呢，求你照看我的儿子，不让他被卷进海浪里。我就上去与神交谈。我不是个孤立主义者，但你不能既是神的仆人又是大众的仆人。那你不能那出去参加派对，那去只是上去还指望保持，那你必须把自己交托给神，这样你才能够帮助众人。那这正是我来这的目的，为了帮助你们。我来这不是为了名声。那你们知道我总是避开这种的东西。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不是为了钱来的，肯定不是的。我来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来这是因为我觉得有带领要来。我收到了从海外来了600多份的邀请，那各处的基督徒商人会，那世界各地的分支，那会全程赞助我等等。我并不需要钱财，我去了任何的地方他们都会赞助的。那商人会想把我拆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候他们一年花3-4万美元送我去一些的地方，我一分钱都不需要。如果那神差我去只有5-6个人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一直在都告诉我离开为止。我没有任何的约束，我只听从神的。那必须得弄明白，那父啊，我在这里边做什么？那你要我在这里边做什么？耶稣到叙利亚去，他本来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为什么父差他去了那儿？接续发生了什么？一个妇人出来了，然后他就跟那妇人交谈，他发现了问题是什么？接着合成的人都信了他。那他今晚就在这儿，你相信，不要疑惑，你要在心中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并升上了高天，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害，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受死埋葬在坟墓中3天，又复活了升上了高天，今晚就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今晚他是永活的大祭司，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所做的每一个的应许都要在教会里边应验，在罗马的茧虫和男子把它吃掉之后，他应许说他要在末日恢复，这是主所说的。他要再一次的复兴新复苏，他是那棵树，伊甸园中的生命树，而女人就是那棵被扭曲的死亡树，就是他导致了他们今天行事的方式，整件事都成了完全的扭曲。你很难起来反对的，但你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起来说话，肯定的。如果不说呢，会更受欢迎的，但谁来说呢？必须得有人对此说点什么，因为神的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必须为此负责。但如果他们听到了却忽视，那就取决于他们了。那如果你听到了，行走在这里面，那愿圣灵，就是今晚我在基督的身体中所代表的，把一切惧怕和怀疑从那里面拿走。愿他今晚下来，就像他那天晚上在海面上行走一样，说不要怕，是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幅的标语是多么的恰当，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注意到他挂在那儿，他把他打印了出来，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你全心的相信，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如果他至少做那一次就应该足够了，那若是做两次，那今晚在这会堂里边有1到2次，那我们不是，那这不是某个地方在某个通灵板下面的什么黑魔法，我们在这会堂里边的灯光之下，我们就站在这里，一切都陈明在神的面前，当着这些人的面，神的圣经在这里宣告它会发生。那这就是我信心立足之地，就在这儿，神说了，他应许了，我知道他会做的。那位天使当他那天晚上遇见我时，那光在那里旋转，他告诉了我这些事。他说不要怕，事情会这样成就，事情会那样成就。那么很多人记得他已经被预言了，这就是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基督就在这儿，你已经得了医治，每一个人都得救了，但你必须得要接受， 这样他才能够对你起作用。你必须得相信，把它放进你自己，那都是给我的，那价钱已经付清了，你只需要相信。那如果他愿意那么做，多少人会说，借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今晚要接受我的做我的救主和医治者。举起手来说，神呢，我是认真的，发自内心的，我要这么做。神祝福你们，看起来是百分之百，到处都是。那我有过艰难，那你知道我有，我在努力跟这种东西征战，那神会报应那个的，也不用担心，神总是那么做。那记得不久前一个人到我这儿来，那受雇于军队，他想对我实施催眠，那你们记得那次聚会，就坐在下面，我就觉得某种有个奇怪的灵，我试着忽视的，因为他做了太多的恶事。那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继续讲了一会儿，他还在继续那么做，那他会去军营，让小伙子们像狗一样叫，那到处跑，那圣灵掌控了我，无法不说话了。我说，你这魔鬼之子，为什么你要来搅扰主的聚会呢？神会对付你的。从那之后他就瘫痪了，他给我发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说这个说那个等等。我说，我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先生，不是我做的，悔改吧，这是我能告诉你的唯一的方式，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那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现在整高我的圣灵的掌控之下。那无论我说什么，让神的荣耀来照透来证明。那我可以说谎，我是一个人，但做出应许的神他不能说谎。只要祷告，只要说主耶稣，这人不认识我。那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拆给我们，那我一碗接一碗来这里边，我查考圣经，这绝对是真理。这是火降下之前我们从神那里接受的最后的一个迹象。那就像耶稣所应许的所罗马的日子，他说那这是最后的一件事，最后的迹象，这是真的。你把我的话记在那本自己的某处，搞清楚这是不是真理。那看看在1946年预言说到了葛佩里的返回，还有其他人等等，那这场复兴那将会发生的事，宗派的种子已经种了下去，长出的庄稼也会是那样的，完全是那样的。那安静的坐着，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灵，当他们移动时，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灵，你就是死了。那激发你生命的灵，那从这灵来的震动，那正是耶稣对那个女人所说的。他看到法利赛人辨明了他们的内心，就告诉了他们，那他们认为那是别西卜。两类的人总是很接近，总是在一起。那左右边坐着一个妇人，正在祷告。他在祷告，因为他长了一个肿瘤。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陌生人，请举起手来，让人们能够看到。那是你的问题吗？好的，你相信神的东西就会消失的。那我不认识的，我从未见过的，神知道这事儿。这里坐着一个妇人，穿着一条有点绿色的裙子，正低头祷告，她有肾病。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姐妹，神就会医治你的肾病，你接受吗？有祷告卡吗？你有吗？你不需要了，你的肾病离开了你。我挑战任何的不信者来告诉我，这妇人触摸到了什么。她根本没有触摸到我，她触摸到了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是的，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阿们。那他开始到处移动了，那个黑影开始往后退了。有一阵子这周围黑影很深，但他正在往后退。我前面坐这个妇人患有过敏，我不认识你女士，但你有过敏对吗？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就像耶稣告诉我西门彼得一样，如果我说出你的名字，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愿意。霍尔特太太，你全心的相信，回家去痊愈吧。 你相信吗？那注意，那个，你难道看不到那光吗？看到这里，他就旋转在对着我坐在后面的人的头上，他在为他的妻子祷告。就是你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站起来。如果事情不立刻成就在他妻子身上，他就会死的，他患有癌症。没错，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你来自一个叫做弗里斯诺的城市。是的，你相信神的告诉你是谁吗？你会帮助你吗？会帮助你吗？马太先生，全心相信，回家去吧。我挑战任何不信者告诉我，这要不是全能神的大能，如何能够成就呢？你相信吗？那不要怕，那是基督，完全照他所说的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现在我将你交托给这里的基督，将你全心相信并基于这些的理由接受，你就可以得这一治。你现在已经得了一治，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不需要更多的，那为了救恩医治和身体，你愿意在余生相信神，你现在就愿意接受他，他的同在只是他唯一能够帮助你的。相信，站起来说，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接受他。每一个相信的人那都站起来。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彼此按手。圣经说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既然你已经成了一个信徒，那如果你是个信徒，圣经说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跟悔改受洗是完全一样的，那是顺服神的命令。那现在彼此代祷，就像你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祷告那样，彼此祷告。我会在这台上为你们祷告。天父啊，我已经照着你一切的吩咐行了，完全照你说的方式去做了。我祈求你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尊重这些人的祷告以及他们的信心和努力。撒旦，你输掉了这场战斗，你被打败了，从这些人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从他们里面出来，每个人都得医治。